想要脱单提升魅力，
用五倍；
想要展现霸气男友力，
用五倍；
想要成为全场最霸气的交换礼物，
用五倍。
五倍对策，圣诞跨年专属组合，只要2099起，全款满1500，输入专属折扣码 I believe 1500，再送热感润滑液。
12月31前凭发票立即抽 iPhone 15 Pro、Tesla Model Y 超大奖，快到资讯栏点击百灵果专属连结。
听说新品五倍鱼油是用五星鱼油，还添加了五倍对策专利成分跟玛卡，要不要去看看啊？
Welcome to the KK Show. This is Ken.
我是凯莉。
今天我们邀请小明参政欧巴桑联盟的政党召集人，还有政党秘书长来我们的节目。欢迎！
欧巴桑，
还敢羽绒服？
大家好吵，对不起。我直接崩，我现场崩溃。我必须说，因为我就我所知，还有我之前去那个街头认识你们的时候，因为我上一次那个投票的时候，我票其实就是投给芦洲那边的小明参政欧巴桑联盟嘛，所以我内心的感受是大家都是欧巴桑，觉得很酷。那今天看到你们，觉得你们太有活力了。
不是，他觉得被骗了。
我被骗了。
所以你想象中欧巴桑是很有质感、很有气质那种。
有可能会觉得年纪稍微大一点，
再大一点点，就你们年纪是相对轻，
跟我们差不多。
对，就是对，比我们大一点点而已，或者差不多的。
你刚才说我是228时代的人，
白色恐怖，白色恐怖。
因为刚刚羽绒说你以前是在主持
广播电台的主持人，
对，然后你说你会收到一些
就是听众的点播啊，会点播给狱中的另外一半等等之类的。
然后说，他们都会在狱外这样等他们出来嘛？
对，
所以我就觉得好像是白色恐怖什么的监禁进去监狱里面的那些，
对，为了民主自由
呀。Yeah, 不过就是因为其实这一次录音，我必须说是非常临时的，因为昨天就突然收到你们的 message 说，有没有办法就是来跟我们聊天？我说，我跟马上打电话给凯莉说，我们。百灵果 news 要不要休息一下？
对，直接换成你们，
直接换成你们，
我就说好啊，因为我们知道你们在街头上做超多努力，
对，
可是好像都还没有选上过。
对，
就是我觉得蛮感动，因为你们真的在蛮多，其实我跟凯莉都会去一些声韵场合嘛，那其实都会看到你们的声
韵，
说说我刚刚说什么
声韵，什么叫声韵，
声韵场合
都看得到
你们的声
音，
对，然后你们很努力，也耕耘很久了，可是而且。说实话，选举也是花费很多嘛。你们上一次2022那次投入的人蛮多，然后今年也是投入很多人要选立委，来
对
对
对, 对，你们怎么到底脑袋撞到吗？因为很辛苦
就辛苦到发生什么事情？
来，这个要谁跟我们讲？
这个要
是羽绒，
这个要那个经验比较丰富的羽绒，因为他从2018年就开始
参选了。我觉得其实是真的脑袋撞到。
好，我们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小明参政欧巴桑联盟是什么好了，因为我相信很多人可能还是不认识你们这个联盟嘛。为什么叫做小明参政欧巴桑联盟呢？
其实这个名字我们本来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只是一群地方妈妈，但地方妈妈不是真的这么因为我不知道地方妈妈这词怎么来的，应该说我们那一年参选的时候，
应该是馆长弄出来的，
媒体记者就说我们是一群地方妈妈要参选了，然后我们那时候在想名字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妈妈好像比较爱管闲事啊，然后隔壁邻居有没有被打啊，外面有没有老婆的哭吼声啊等等，我们都会去关心，所以就是基于这种鸡婆的个性，我们觉得我们好像可以把自己叫做欧巴桑，但我们希望呈现那种台湾的欧巴桑，比较不是那种只会讲闲话或者是说就是斤斤计较的这种欧巴桑，而是如果我们在政策上或公共事务上真的可以仔细的把关预算，斤斤计较，然后对不公不义的事情就是会愿意站出来打，然后不怕形象，就是站在街口直接就叉腰说你怎么可以欺负他。我觉得这种欧巴桑精神就是
超级酷，我觉得超棒的，
我觉得这很酷，而且很有画面，
对，很有画面。你刚刚讲完以后我就觉得
对，
马上就已经想象很多人在这样
对。
但是我好奇的是，就算大家有公共事务参与热情，怎么会想要参政，跟怎么成立一个团体，一开始应该有一个契机。
对，我们其实是大多的欧巴桑成员都是从亲子共学团来的，所以我们亲子共学很多都是妈妈带着小孩，爸爸带着小孩一起就是在公园里头共学育儿。可是因为你到公共空间一进都会遇到什么交通工具啊，没有低底盘啊，然后司机很凶啊，或者是他育儿空间很不友善啊，到公园的时候会被驱赶啊，声音太大声啊，会有各种不同的问题。
以后你的经历就会是这样子。
我已经听到很多我根本不认识的词， 什么是亲子共学？我从头开始，对，我可以问吧？
可以，
可以，可以，
什么亲子共学？
我们今天来的目标呢，就是要招募你成为我们亲子共学
的成员，欢迎 Kate 一起共学哦。
唯
一一个目标就是
希望
亲子共学到底是什么？而且为什么要在公园？为什么不能在室内？
我们有一个是大脚小脚亲子共学团。那其实我们基本的理念，就是因为其实我们所有的人，我不知道你们啦，至少我自己从小都是被打、被骂、被威胁、被恐吓、被赶出家门长大的这些小孩们，是吧？是吧？
我不是，
所以你是乖小孩，你是乖小孩是不是。
可是我必须要说，我觉得亲子共学的原则非常难做到。你们要不要介绍给大家？我觉得非常乌托邦。
就是我们，
你也是吗？你也没有被打过吗？
我当然会被打，可是不会被赶出门，
应该算是冲。相对我们家，
就
是
他是用
爱
的打，
以爱为名的鞭打，
对
对
对，打完我会反省的，说为什么要让妈妈那么累啊？
有这么的，
他讲干话，他在讲干话，
好。所以就是我们其实就真的是一群很希望能够不要再把过去在我们小时候所受到这样子被管教对待的方式带到他们的生命里面，再给他们的下一代。所以他们开始在思考，我们这群妈妈们就开始在思考说，哎，那我们怎么样在家里面是可以做真的做到刚刚讲那个五步？我们有一个不打、不骂、不威胁、不恐吓、不利诱。听完就觉得几乎不可能做到，是吧？
超难。
对，
我现在都会跟他说，妹妹，你要知道，你要做一个情绪稳定的人。他在哭吼，他现在只有两个月，
他
现在两个月，对，昨天他刚满两个月，我说你要做个情绪稳定，
你不要把你自己做不到的事情，
所以你这样哭，我不知道你要什么。你慢慢的就是说你要吃奶的话点头，因为我知道他听不懂，可是我只能用这样的方式跟他沟通。
不过刚刚可以讲到一个段关键在于，是因为其实每个人都是有自己的情绪的，而且我们在从小到大的过程里面也没有告诉我们怎么样去控制好跟管理好自己的情绪，所以我们本来都会在情绪来的时候就用一些我们过去被对待的方式来对待孩子，所以的确非常的难，因为我们从来都没有想过要怎么样能够做到对孩子是要好好说话的。而且你现在是他两个月不会跟你反驳嘛，等到他五岁的时候你就知道了，这样讲话没有用了。那可以怎么办？
没有，这样子 Ivy 都会在旁边翻我白眼说他在懂吗？
所以我们其实就是在共学团里面大家一起来练习这件事情，因为它非常的难，那没有人跟你一起讨论怎么做到是几乎不可能，你自己在家里面就练习到这件事情。那能够做到这件事情，它其实会牵涉到很多我们过去怎么样在教育环境里面被管教的啊，被恐吓的啊，被威胁的啊，那这些带给我们什么样的阴影或是什么样的惯性的模式，那我们就会在共学的现场跟大家一起讨论。那很重要是刚刚有提到为什么要去公园，其实从小到大我们一旦生了小孩之后都会很期待他可以赶快学习到很多的东西，所以大家都很会自然觉得三岁以后要送幼儿园啊，然后几岁要送去哪里啊，然后把孩子送到一些比较制度性的教育里面。可是小孩子不就是要玩吗？就是零到六岁是他生命里面最能够好好玩的阶段，可是
在生活里探索，
对，可是我们常常为了因为要上班要干嘛，就只能把孩子送到幼儿园去，他就跟玩的世界脱离得很远。所以我们为什么会在公园，我们就是希望孩子是可以在那样的环境自然的探索他自己，然后自然的发展他自己，然后不需要被太多的规矩给束缚住。然后我们一群妈妈们就会在大热天或是在大像这样的寒冷的天，然后一起在现场去观察孩子的行为，孩子的互动，然后怎么样去
看他们怎么吵架，
看他怎么吵架，然后怎么抢玩具，然后大人怎么样生气。可是在这过程当中我们都去练习，那在这些情绪当中我们怎么样陪伴孩子去面对他的情绪，大人也要练习陪伴自己去面对我对孩子的情绪。是
对啊，大人的情绪一定很大的吧？
对，
我听了，我刚刚听到这边，我就已经开始要有点牙起来了，说那么冷要我站在外面，那么热我在流汗，他在玩，
生气还不回家，
真的
要玩多久？
因为我现在就是共学团领队，然后我想说，看今天天气这么冷，然后我们的共学团群组就说，哇，今天要去哪里共学？我想说，哇，我就
大家很有热
情，我自己真的好想要回家哦，
好辛苦了。那有很多爸爸吗？是不是还是以妈妈比较多？
妈妈还是比较多，
其实要看，因为我们有分平日的跟假日的，平日的其实还是以妈妈居多，然后假日的话因为通常都会是希望能够亲子一起出来嘛，爸爸就可以一起来参加，
那可不可以丢给爸爸？妈妈平常很辛苦了耶。
对对对对对，
所以假日有时候也就是爸爸代班这样。
对对对对，或是亲子一起，就是打家长一起出来，
这里面
也
有一些伙伴的成员，他们是真的爸爸全职育儿，妈妈在工作的，这个状态也有。
那为什么亲子共学大家一起 教育小孩、陪伴小孩变成一个政党联盟，
对，就是做着做着
曲折，
对，你们在对，而且在公园为什么会被你说被驱赶？这是把你们当鸽子吗？嗯，
有很多不同，因为公园有很多各种不同的状态啊，比方说
人家跳舞了，是不是？
对，超拼、
包括我们今天才刚开了一个、早上还刚开了一个记者会，在讲的就是说，因为我们有台北的家长带着孩子去清水公园玩，然后公园里面有保全嘛，然后那个公园里面有个小小的内规，叫做你玩水的时候不能够穿鞋子，然后这个内规呢是写在一个看板里面的，大概500-600个字当中其中两个字，所以其实很多第一次去的家长是不知道的。那我们这个共学团的家长他带孩子去，然后孩子就马上看到水要去玩了啊，结果在玩的过程当中就有一个保全跑过来就跟说，哎，弟弟你这样不能穿拖鞋在里面玩哦，然后就把他抱走了。是不是很可怕、啊、你的表情
是不能直接抱人家的小孩吧，
对，
这样很奇怪，但会造成很多误会。
对，
對，而且他抱你的方向是距离妈妈很远的地方，所以妈妈整个吓到，当下就怀疑是那我小孩是被绑架了吗，然后就追过去，可是追过去的时候保全就说，啊，你就不管小孩啊，你不管小孩我帮你教啊，然后旁边就一堆家长围过来说，对啊，这个公园本来就不能够踩水进穿拖鞋踩水啊，你们就是没有懂规矩啊，自己又不顾好小孩顾好。
对，但是我们今天特别
情绪好多的爸妈们，
我们特别演了行动剧，因为我们特别让一个人扮演小孩，然后这个人就是脱下衣服之后变成一个妈妈，就是扮演网红在那边一样穿鞋在那边拍。可是像这个时候通常保全就不会直接去抱起那个网红跟他说，哎，你没有穿鞋就把他抱走对不对？我们看待大人的时候我们会询问或者是规劝劝一下，请他哎，记得要穿鞋要脱鞋嘛，但是对待小孩的时候就是很直接的，就是没有经过同意就抱走。
嗯，那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其他那种生活上的困扰？
我觉得其实最多的是在前几年2017年那时候是空屋很严重的时候，所以那时候整个中南部那时候大家在讲说根本没有办法带孩子出去公共空间的时候，那时候就开始觉得好像我们所有的空气然后我们的水我们的食物都跟我们的生活有关，那如果我们是在这边带着小孩然后生气感觉好像狗吠火车，对，所以我们后来就觉得那我们就开始会参与一些倡议，然后倡议着我们就认识一些友好的议员啊或者是民意代表等等，然后他就跟我们说，我觉得你们这些妈妈真的很棒，非常非常的有这个公众参与精神，
在推你们进火
坑。 对， 对，然后一开始就说你们今天只要任何一个人去参选市议员绝对都比我的同事优秀我们就想说真的假的，
你在说干话，他们在说干话，他们在说干话，
是不是？
交替，
对对。那时候我们就觉得看起来好像是可以，所以我们就可行。然后那时候一群地方妈，我们那时候还没有组成政党，我们真的那时候就这样。可是那时候去的时候，本来只是想要就是扰动一个社会现在原来既有的社会政治结构而已，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去参与。所以刚开始媒体大多都是有一些戏虐的报道，就想说，哎，妈妈们呢有没有读过书啊等等之类的。对，大家都是这样，哼，真的真的。
其实我妈妈没有读过书，
对啊，为什么没有在家里头？
我听到我怎么火起来了？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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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这样。
哦哇，所以你们什么时候第一次大家正式投入政治活动是什么时候？
2018年，就是说那一年在婚姻平权的公投的时候，就是公投选战吵得最激烈。那一年我们拿到了10张以上的公投票嘛，对。然后那一年也是我们因为亲子共学，还有我们这一群妈妈，其实有90%以上都是异性恋家庭，但那一年跟包括前面几年我们都一直非常的支持性别平权，所以我们那一年就一起投入参选，同时我们用很大量的工作去做各地的那个婚平的小蜜蜂的工作，就跟了在地很多的同志的年轻朋友。那大多时候好像会觉得这些年轻朋友都觉得哇，很多的异性恋妈妈站出来他们觉得非常感动，可是其实对我们很多内部的伙伴来讲，他其实是看到一个十几岁的年轻的小孩还站在路口，然后这么冷，就说请支持婚姻平权的时候，他想着自己小孩长大，如果还不能够，万一他的孩子是同志，然后不能够有结婚权利的时候，他就会觉得怎么我怎么会让我们那么年轻的这一代站在街头在倡议这种事情，他就觉得他不能缺席。所以我们那时候在街头其实等于是互相鼓励互相支持的作用，我觉得蛮大的。
我蛮好奇的是你们那这整群人怎么有办法大家的价值观都 差不了多少。你是怎么样吸引到这群人？这不可能大家都亲子共学的人都刚好支持婚姻平权，或者是 在意这些社会议题。
的确刚开始的时候是没有，所以我们在一个就是不认同的情况之下，我们还是可以分出光谱。比方说你是极力反对，或者是我们大多亲子共学的人可能顶多就是抱持中立，我好像没有反对，但是你也不可以叫我支持。好，那但是其实一个运动要前进，就是靠很少数进步力量的人在里面不断的推，再回来的内部的时候再不断的说，让他们理解什么是同志。然后我们会在办一些活动，请同志啊、跨性别者啊、然后男性啊、女性啊进去团里面跟孩子分享，甚至就让他们知道什么是、哦、
这很认真耶。
对对对对，就是做同志教育，做性别教育啊。
好，嗯，其实这样子你们做了以后，其实有让大家这个共学团里面的一些可能，我直接讲家长好了，对，就或者是比较中立不想表态的家长，有让他们松动，或
我觉得真正
离开也是有
点，对，真正离开的我听到的不多，顶多就是他很少在这个领域里面发言。好，但是那一年真的这样做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很多我们影响了很多中立的母亲，就不是桃园中立，就是中间的那个家长母亲，因为他觉得好像我平常就没有觉得我会歧视同志啊，然后同志我也没有看到任何人在歧视同志啊，可是当他跟我们一起上街头发现，诶，我们是支持就是婚姻公投的那三个请投同意票的时候，他说有一个路人跑来骂他说，你怎么会这样子啊，你绝子绝孙，你知不知道。他当下就觉得他是一个异性恋妈妈，他说如果我不是站在街头，完全不知道我作为一个这样、就是这样认同的人，我会被这样子骂。所以那个在那一年的过程，其实是很多在那个街头上面现场给我们很多蛮大的震撼教育。
可是你们其实参政是一个很漫长又很辛苦要很花时间的工作，那你们原本的初衷是要陪伴小孩的，这样你们出来从政以后不好意思你们的小孩怎么办？
啊，嗯，
我们真的拉起来一起上街，
让他们一起参与公共
事务，选举过程也都是一起
上街。
对
对, 对, 对，我们包括这次立委选举又看到我们三宝妈，她的小孩才就是不到一岁，然后33岁的三宝妈真的就是抱着一个，然后还一边在宣讲，
抱着一个喂奶的，然后坐在地上拿着麦克风就开始宣讲，在菜市场的路边。
哇，
对，
这好酷哦，
很酷
啊，很酷。
你随时随地就看着他抱着孩子喂奶，然后边宣讲。边讲他为什么要出来参选，为什么作为一个女性她认为出来参选很重要，其实就是刚刚看那个很惊讶的表情。台湾社会到现在为止还是有很多的人认为女性尤其是妈妈们，你们就在家里把小孩顾好就好，把家庭顾好就好，你干嘛要出来选，你家庭都没顾好你凭什么出来选。所以像刚刚讲这个三宝妈是我们板桥区的刘淑婷，她之前去登记参选的时候，就因为新北市那个选委会的那个工作人员他们贴了一个公告说禁止12岁以下的小孩作为陪同人员，所以他的小孩那天刚好生病，所以很希望能够跟妈妈一起进去，他就因为这样子被拒绝登记。在倒数第二天的下午，我们在那边耗了3-4个小时，他们拒绝让我们去登记，然后跟我们说如果你们今天要参选，你们要来参选觉得这规定不合理，你们就去选上之后再来改变就好了。
哇
哇，这要怎么样不爆气啊，
真的爆气。
这种时候要怎么样 用情绪管理的方式跟小孩讲说来妈妈今天怎么有办法，
真的没办法
说你生病了，可是妈妈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怎么可能啊？
对，所以他当天就真的没有登记，一直到5点半的时候，就是，
我们到隔天到登记截止日最后一天才进去，真的。
当天，
但我们也做了一些抗争啦。我们在现场觉得这个公共场合，而且是洽公的场合，他禁止十二岁以下陪同，其实是非常不合理的。因为我们现在就连去投票，其实如果你是障碍者，其实陪同人员都可以推着轮椅是可以陪同进去票轨的。对，然后小孩如果很小，妈妈可以带着小孩一起进去投票箱，
对啊，这样很合理
啊, 合理啊，
对，
不然小孩丢外面吗？
对，
给保全吧，
对
对啊，
合理啊，
是insane，
这个规定还是这几年才改变的呢。
What？
但是
就原本是没有这个十二岁以下，
对啊，对啊，
所以突然可能有小孩子，
对，就对我其实前几年才把它改过来的。
哇，
所以你看假设你今天像我姐姐
好荒谬，哦，
我姐姐自己有4个小孩，所以她有一段时间是不能投票的，啊，因为没有人帮她顾小孩啊。
你看我们说少子化
看整个傻眼，
对，
我接下来可能有段时间不能投票了，大家把铃果收起来，欸，这什么啊，
少子化人口危机。那但是当我们真的生小孩的时候，我们去到哪边其实都是不受欢迎的族群。
所以后来第二天羽绒陪他们去登记的时候，就有一个选委会的比较是主管级的，就跟他说啊，你们作为女性，你们既然要出来参选，就先把家庭顾好、啊、
你真的有心要参选的话，我是建议你先把小孩在家顾好再出来
小心很抓、
欸、是不是、欸欸欸、桌子很重要，不要乱关好，你乖、嗯、你乖
Oh my god 这是认真，这是2023年
认真认真 对, 對, 對，但我们后来真的有杠上，我们后来就是发公文，然后我们还请律师陪同，不断的要他一定要撤下这个规定、嗯、然后同时要公开道歉。而且那一天真的很可恶，他们我们要坐电梯上去，他把电梯锁住
哈，
他为什么要弄你们、啊、
他把电梯用椅子挡起来，
对
哈，这很危险吧这其实是危险的吧，
是嗯，对，所以后来电梯坏掉了
对啊，这所以这很危险啊，而且那是公务、欸、他所以损坏公务是那浪费纳税人的钱啊，
对，
而且是新北市，是我的税金、欸、
对、
啊、对选民
哇
对
哇、wow, no, wow.
Welcome to the real world
天哪泸州好好哦
那你们现在也成立了5年6年、
欸、第五年
五年、嗯、那你们在慢慢扩张吸引人的时候，你们要怎么筛选这个人符合我的价值让他进来，还是你们就是只要认同我们通通都欢迎？
其实我们在找党员的时候本来就是比较封闭，是因为我们党员是要推荐制的，就是要两位以上推荐才可以成为我们党员、
哦、我们两位推荐你就可以参加了、
嗯、对，我们两位推荐你也可以让你参加
所以你们欧巴桑联盟，虽然叫欧巴桑联盟，其实不限制性别对不对？
当然
男生也可以、啊、
当然、
啊、
当然、啊、
对，多元性别，
我们也需要欧巴，
对
哦，对，
我们就请一个欧巴
就可以了，
我们今年记者会的主题叫做就是欧巴比，因为我们想要强调我们这次清一色都是女性，然后想要以性别为主题、所以我们在记者会上本来想要邀请 Ken 来当我们的 Ken 穿上粉红色的
好适合，
真的
太重要了，接下来生小孩的好
多了，穿上粉红色的然后哺乳这样子、
Yes I can
谢谢啊，
我好兴奋，
你好兴奋哦！你想到我变成那样子你就兴奋、
好兴奋，好棒、
哦、Sorry， 所以那个你们在拓展的时候就是需要告推荐才能人家加入你的政，
所以原则上我们有几个比较重大，比方说一，我们是比较 face 的立场嘛，嗯，好，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当然是支持台湾主权，那另外我们有一个最基本就是儿童人权，就是我们一不打不骂教小孩，但是我没有说你真的完全不能够犯任何的错，但是不能没有办法说不行啊，小孩就是要打，没有办法这样子说、嗯、所以至少在这个立基点上我们必须要有一致的共识。
那假设你们发现你们的党员有人打了小孩，你们会开除他吗？
不会啊
对吧，这是好问题吧，
因为有时候会不小心，
不小心可能
理所当然的，
我们还是会需要来处理跟讨论、啊、看会怎么会发生、嗯、并不是因为会有暴力的情形发生，不是要处罚大人而已，他同样回来这个大人可能也需要协助、嗯、比方说 Ken 想要打小孩的时候一定是 Ken 当时的情绪控管可能出现了一些问题，
我相信是这样子，对对 对, 对，我可能
那这样，可是大家会不会就不好意思讲，还是会鼓励大家举报吗？就是我看到看在打小孩，
对，我蛮好奇你们这个这里面的大家沟通的状况是怎么样进行的？
因为其实共同生活感蛮重的，所以你通常在那个当下真的爆气的时候，有时候真的小孩你就会想要推走他，因为他你希望保持一点空间，那小孩一直要黏你，一直哭，然后你真的很想要推走你，有时候妈妈真的很生气，就真的会推走。其他的妈妈大概会看，会想说关注一下，了解一下，哎，怎么了？需要帮忙吗？
共同等一下，共同生活感，你们是大家住一起吗？
没有住一起，可是我们因为常常一起出来共学，然后一起，我们是有
能多长一起共学？
多长？因为我们其实有分幼儿阶段到小学阶段，幼儿阶段叫做幼儿共学团，然后小学阶段叫暖暖舍小学自学团、嗯、所以假设你有一个小孩同时在3岁同时又在6岁的话，你就会同时在一个礼拜当中跟这群人就是又要共学又要自学这样子、哦、那就是1周5天的频率。
然后我身边有些是会参加台语共学嘛，
对对对，
大家会互相帮忙，然后让小孩子可能每个礼拜有固定的台语环境。
凯莉你也太了解了吧，
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男生身边都没有在了解这些东西，因为我、我身边所有人都会讨论啊，
没有
就会
我没有认识是任何人有送
来，这个是亲子共学的入会申请书
你知道我那些朋友吗、
对，因为你的朋友就
他们都没有任何人去，我没有听过任何人在跟我讲共学的东西，我只有在网络上看新闻这样跳过。
Okay,
我认真，所以我第一次听到共学的，
因为我觉得台语共学你会觉得蛮酷的，
嗯，对啊，来你来台拢讲台语啊，
对啊，
哎、
因为有时候你自己家庭可能会做不到，
你可以开一团呢、欸，
你可以开一团，
怎么样？
对啊，
你有感受到这个开一团
原则了
有没有？
你以为是丢包吗？是要贡献。
没错，贡献的，
来，我说的也参与才叫贡献。
我去找我朋友，我就问我朋友他们怎么处理的。
所以凯讲到一个关键，其实共也有一个就是共同的意思嘛。所以我们在这边的概念就不会是说，哎，你今天可能真的情绪来了，对小孩骂啦打啦，你好像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而是你一定有些你自己的情况跟你自己当下的需求没有被满足，或是你在你的需求没有被满足的情况，你无法满足孩子的需求，那旁边的家长其实就会一起来跟你讨论你现在怎么了，也会陪着你去处理孩子的情绪，这才是我们的共，就是那个共是我们有点是一种同村共养，我们虽然不会住得很靠近，可是当我们一起在这边做共学的时候，我们就是一起在养育我们所有的孩子，所以其实每一个孩子跟团员就是其他的大人也会有很多的互动，我们也会需要去了解说，诶，那这个孩子他的性格是什么，他平常跟人的相处模式是怎么样，那当他跟他的家长起冲突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陪伴孩子，也可以陪伴大人这样。
那既然你们现在就是已经决定走入政坛了嘛，那你们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然后因为你们现在听起来是蛮草根的，是在街头的，那这样子怎么样有办法真的入、
啊、
就是选上然后开始做点事、
啊、
感觉还是有一个、啊、有一个蛮大的差距、
嗯、我们每一笔钱都是100-1500这样子，真的是这样慢慢募来的、嗯、然后我们在2018年那时候只是一群地方妈妈还没有正式成立政党的时候，21个候选人参选，那时候募到了388万，
干好屌哦，
对哦，然后我们募了388万，它可能是一个市议员的竞选经费，但是我们用来就是做全台湾的市议员就是来做竞选，所以我们大概平均一个人大概花费就是20万左右。
请问20万一个议员可以做什么？
不行，大概是做个市调，
就印
一
些
贴纸，
没有他拍个宣传照就没了，还没有到那边。对，
宣传照哦，对哦，宣传照
对，宣传照，他们花了很多的钱在宣传照，还有去设定他那个人设。比方你的照片要适合什么颜色，然后这个选民喜欢什么样的就是色系的、啊、
那可是你们这样拍了漂漂亮亮的做好了人设之后没有钱把它印出来张贴，这样谁看？
所以我们直接取消不拍那个漂漂亮亮的东西。
他刚刚讲的是其他候选人，
了解，
对，所以我们就是只能够拍很朴实的宣传照这样子、
嗯、对，然后好好的印证件单，然后上街宣讲、嗯、对，
其实真的就是这样子、啊、
就是很街头的做
法。因为去年我不知道凯莉你那选区有没有他们的候选人，
其实没有，但我身边就是有一些朋友就会帮你们去演奏啊、嗯、街头表演啊，就我蛮常看到、哦、所以我就觉得很厉害。
因为去年我就是在芦洲、嗯、我发现我们选区有他们的，
你那
的
候选人。你是什么时候认识我们欧巴桑的？
其实是我妈妈跟我讲的、
欸、哦，天哪，
对啊，
欧巴桑相认了。
我妈说哎、欸，那个小明参加欧巴桑联盟很酷、欸、你去了解一下好不好？
对、啊，我觉得跟你妈妈形象也很合哎、欸。
对啊，因为我妈妈就是这样的欧巴桑，她就是人家有什么需要
帮忙。我上次遇到三重的 podcaster， 她也是说她妈妈告诉她的、欸。我觉得三重、
欸、三重，我跟你讲，三重芦洲的妈妈很猛哎、欸，就是大家很接地气，然后都走得很前面。我看了一下你们去年在那个芦洲那边的得票数，
到时候还不错、啊，
还不错。
对，
跟那个那边虽然没有当选，可是跟那最低票数跟其他地区比起来，
对，
那边算高，
对对 对, 對，
算高算高，
对啊，
對
對對，所以三重芦洲其实对你们的那个兴趣是非常大，
草根草根，
对，而且那边欧巴桑都非常的有力量，那边而且那边的人很听妈妈的话。你看我妈跟我讲的哦，我就去了解，然后票就投下去了。
那你们开始有比较大型一点的中或中型企业也想要赞助，你们觉得你们理念很棒吗？
我们其实是在这一次的国会选举的时候才开始找，但是当时2018到2022出来选的时候很天真，就觉得我们是小民参政，我们该要拒绝所有财团的议员。每次选举的时候发现选完之后大家都空掉，然后大家都瘦一圈之后我们还是要向现实低头。所以就开始去拜访企业，但我们去企业拜访其实也遇到很实际的问题，他都会很直接跟你说，其实基本上我们要给蓝绿白的预算我们每一年其实都已经都有拨好了，
对。
然后所以像我们这种要捐给你基本上可能性比较低，因为也看不到你们真的有可能胜选的意思，所以因为 我要捐给你一定是知道我你在里面就有权利，所以我有个人好照应嘛。那所以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基本上我们只能个人捐款，就是说我们等于是有一个机会接触，就看他企业主啊主管啊就个人捐。所以如果是个人捐的话就没有问题，所以即便我们去找企业通常会真的捐给我们都还是这个老板或领导者个人，然后良心发现什么之类的。
可是个人就上限十万嘛，对不对？
对，个人的上限是十万。
那公司有上限吗？
公司有上限，
也是十万吗？
不止，公司不止。好，
那你们这一次，因为我记得我上一次你们在选的时候，你们应该没有办事处或竞选总部吧？
我们每一次
还是每
一
个地方
都没有，
都没有嘛？
对，
因为上一次我有真的在芦洲那边就是走。然后尽量能够走越多越好，就是去里面然后看一下每个候选人在干嘛，然后了解一下每个地方的氛围，然后我发现有一些的氛围就是差很多，直接这样讲。
对，
那我发现你们的我那时候要找不到，我想要进去了解一下。
你们会有摊位吗？
对，所以那你们要怎么样跟大家沟通啊？
我觉得我们非常的游击战。
那这样子没 catch 到你们就 catch 不到啦，怎么办？
对，因为其实办公室的租借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很高的费用，像比方说像台北市至少最便宜一个小小空间都要4-5万块以上，对，然后新北其实也是，所以它每一个月压成本在那边其实对我们来讲真的非常非常的惊人。因为我们虽然募到388万，可是你可以想象我们保证金至少就缴掉了大概200多万以上。所以其实我们剩下可以打的经费大约都是在100万上下左右。然后这一次2024年的立委选举也是，我们募到了400多万，但是我们当中有260万全部都拿去缴10+3的保证金，所以我们大概也只剩下100多。所以这些经费我们就是得要好好的去想，而且这当中我们其实实际上花的钱应该是更多的，因为我们全台湾动员下来至少60到70个党部的伙伴跟工作伙伴，他们几乎都是没有执行的义务的投入在做这些工作，所以这些都是被我们忽视掉的一些就是经济的成本。好，那但是我们也觉得因为有那个理念价值在，所以我们打起选战来跟其他政党真的很不一样，看起来真的像比较像是那种改革团体，然后就是那种倡议团体在做这种政治的选择的路径这样。但我们有觉得说如果每一场选举它都要烧掉这么多的小巨蛋好才能够买到台湾的民主跟选举，那这个选举制度其实本身不是真正的民主，因为那个很多还是靠媒体广告行塑出来的。我们有时候真的不太知道我选到的人他是不是真的就是看板上那个人的样子。
对，
那所以我们就觉得还是坚持我们的路径。那一方面也是因为我们就募不到4-5千万嘛，我们就是做我们现在能力范围内的。
那我蛮好奇的，因为你们主要关注的议题像是儿童权益啊、亲子友善啊、劳动跟环保、环境这些，还有台湾主权议题。其实说实话，我相信现在有的政党应该就有人在做，而且我相信每个政党都会说他们每一样做得很好。那你们为什么不要就变成一个他们的一个附属团体，然后专门在里面，然后就监督他们自己的政党就好了？
对，我们其实也有想过这个问题，因为如果有长远来看的话，我们会去比较整个全球的政党的制度，那你会发现比方说像美国这样子两党制的国家，它其实每次到选举的时候都是互相的就是攻击对方，然后呢就是很多都是是非然后对错对立这样。那其实如果真的是一个比较民主发展的比较成熟的国家，它其实应该是多党制的国家。所以其实我们现在看台湾现在在民主转型，因为它就是真的政党轮替算是蛮，我觉得算是蛮顺利的一个度过的历程。所以接下来我们的下一阶段应该要走到，我们接下来还是要维持这样两党制吗？还是要保持多党制？我们尽量让多党可以有不同的样子，有他们的独立性。但是真的有一些重大议题的时候，小党跟小党可以在某个部分结合起来。对对对，那这样子的话，也许真的能够照顾更多不同属性的族群。那尤其台湾又是一个移民之岛，对不对？我们很多人都，其实每个人都算是移民的后代啦，那都有不同的需求，不同的属性。那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有一个责任，把那个台湾多党政的多党制度、多党政治的这个制度把它建立起来。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慢慢的往这个部分来努力。那只是说现在的制度来讲还是对小党的生存很不容易。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就是很有理念的小党都生得活得很辛苦，比如说社民党。
对，
几乎只剩下苗博雅比较活跃。绿党，然后
对绿党，
然后最近有一个刚走的那个
谁，
时代力量，
时代力量，
刚走，
对，我常常 想说清明党吗？
少了一个人，
少了一个人的时代力量，对这些都生活的非常辛苦，然后你们的规模又比他们小，
更小。
对，你们有想过跟他们一起合作吗？
我觉得刚刚在提这问题的时候，我也在想到底为什么我们不跟他们合作。可是我觉得有一个很主要的关键是，就是到底这是一个一群人什么样的一群人组成的政党？比如说像今天为什么是我们两个来？当然一个是因为我们就是目前是在这个政党里面担任比较主要的干部职务的角色，
因为你们一个是召集人，一个是秘书长嘛。
对对对，当然说这原因，然后另外原因是因为我们两个目前身边是没有小孩的。我虽然是已婚，可是我是跟就是我是一个已婚女同志，所以我其实没有小孩。那雨蓉是结了婚又离了婚，有两个小孩，可是不在他身边。
Okay.
所以其实我们出来是比较自由跟方便的。然后我们今天早上记者会嘛，所以有伙伴就说啊，你今天来百灵果耶，大家很兴奋，然后说那我可以带小孩一起去吗？
你这个问题真的是非常好，
对对对，
我觉得下一个阶段的百灵果应该会变成一个亲子友善的百灵果。
现在还不是，
我们未来里面可能会有球池跟溜滑区，我必须老实说，
都是凯莉哥看到。
可是这是真的，我们内心真的开始在想那些。
我求职，
我也想要求职，
而且一定要溜滑梯溜进去，
我也要溜滑梯，
外面的都不准我玩，
对，
我都被赶走，
對
说妈妈。
妈妈不得进入，你进来都球池都淹满了。
啊，没有没有，就是球会爆掉。我上次才进去玩过，直接破掉。
对，没想到是我们是一群妈妈们在参与政治，哪一个政党会接受你出来参选的时候带着一群小孩在街头跟你宣讲？
很酷、啊很酷欸，
在街头然后跟你就是去拜票。
哎，等一下，你的意思是现有的政党会歧视女性？带小孩
去，我不是说会歧视女性，而是现有的政治环境底下，其实是不鼓励女性以妈妈的身份参与的。你有看过哪一个女性政治人物有小孩的？
真的是蛮少。其实就算连澳洲非常友善的国家，啊、你记得那时候他们有一个女总理，是不是澳洲？
是纽西兰吗？
哦、，sorry， 那是纽西兰，她带着小孩，对 对, 對，然后也是会被。也是会被骂，对啊，
所以你很难想象他们怎么可能带着一个妈妈，然后边哺乳，然后边在街头宣讲。大家怎么就是一般政党不会去理解跟接受有这样的一个参与的状况？
可是我好希望台湾有那天，这种感觉就会好像在北欧一样嘛。北欧很多女性就会这样子在议会里面那一边哺乳一边投票啊。
嗯，对，
我觉得这样子很棒，
就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对，我爸爸带小孩。
对
不 对,
对,、啊
对
啊、
在
没错
对,、啊
对,
啊
对,
啊、
对，你只需要两位党员推荐就可以去、啊、
你就可以第一个推荐事情，
然后我们再推荐凯莉一下。
然后我好奇是你们现在已经决定参选，已经有立委几个候选人，不好意思，
我们是十位的区域候选人，然后三位的部分区，
好，总共十三位。那你们自己有在做一些市场上的民调去看说哪一个区比较辛苦，哪一区真的有一点点机会可以有好成绩吗？
我们每一个区域立委都没有任何机会。
等一下
冷静冷静，区域立委是真的没有机会，因为区域立委他其实是单一席次，
对，
一个区域一票制，所以他最后一定会落入到就是蓝绿，或者是他看哪一个希望比较，因为你一定要过半数你才有机会胜选，所以就算人们喜欢你，但是不见得会投给你，因为你会怕你有比较跟你比较接近的那个阵营会输，所以你最后票一定会集中给他。所以区域立委的部分我们自己有心里想过，其实基本上每一个区域都是艰难选区。
你可以看嘛，现在就算是有机会非国民两党的那些有机会可能选上，也是因为被礼让啊。他不可能哦，我今天
你说社民党的苗博雅是因为他在那一区。
没有关系，因为他昨天才来而已。
对对对，所以他那一区民进党礼让，
他自己知道，我们有直接问他，
对对对，
所以我们也没有去他那一区选。
对，
你们也礼让给他
了，当然了。
对，想他也是女同志，我们让
也希望他可以上。
好，百灵果做二业在卡米蒂已经做了大概一年半了哈，那我们决定在2024年开始把时间往前调。
对，原本从9点开始的，现在变成晚上8点开始。
没错，所以大概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就可以结束，那让大家可以从外县市来，然后如果在那边
要赶高铁的话可以，
或者是想要续摊也还会有时间，那就2024年开始8点准时开演哦，请大家提早到哦。
刚刚你们说你们几乎都没机会，不过就在赌政党票嘛，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欸，对，5%的话才有机会有不分区的立委席次进到议会里，至少会有1到2席这样子。
OK，
好，所以我们的目标其实也是5%，但是因为台湾的政党法里面有规定，就是我们如果票数有到3%的话，我们每一年都可以拿到政党补助款。欸，你知道蓝绿一年的政党补助款是多少吗？
多少？
2亿多欸，而且是每一年
一个党吗？
对，
民进党2亿多，国民党2亿多。
哦，哇，好多，
对，
很
多，这很多欸。
对，
所以他们一次的立委选举4年就会赚掉
8亿多，快10亿。
对，
他们运作也需要很多钱啦，是个巨大的机器。
他们人多嘛？
对，所以像这个政党补助的办法，因为它叫补助，对不对？政党补助款，但是它补助其实是没有上限，就是你拿到票数越多，等于是你虽然是越大越有钱，但你依然可以拿到更多的补助款。但是对小党的补助却有一个上限的门槛，就是如果你只有3%的话，是可以大概一年大概2000多万的补助款。
OK， 好，
但是如果你但你到2.99%。
你就没有
一块钱都没有，
对，
所以相对来说其实是蛮不合理的嘛。
对，因为其实像是法国、德国、日本，他们的补助款的门槛大概是0.5%，你就可以得到就是政党补助的门槛，
所以他们小党也比较多，
对，比较有机会，对，
然后也包括保证金的制度也是，
而且这几年都一直在有没有收各小党的明星人物，对，
因为大家都到大党去靠拢，因为我们制度就是对小党很不友善，
所以独立的候选人非常辛苦，比方说社民党的苗博雅，他其实这样子真的靠自己的力量也会非常的辛苦，
他也很厉害，他就成功跟民进党合作嘛，
没错，
这也是他的手腕啊。
好，那我好奇的是，假设你们真的进了国会的话，我们假设选民选给你们，那就希望你们可以做好监督的角色嘛。那你们有办法好好监督吗？因为有没有会不会就说啊，你们进去以后就变成说啊，要跟大党结合啊，合作啊，这样子。當
然这就要问我们的不分区第二位林诗涵，
因为我相信今年会有蛮多政党票会在外面飘来飘去。
对。
那这也是
今年是你们好机会吗？就是可能会有一些游离的选票，政党票不确定要投给谁。
对啊，因为大家那些票会跑出来，就是因为希望有人可以好好的监督
执政党
嘛。
对，其实对我们来讲，就是我们当然在政党的理念上，我们其实是比较偏向就是台湾民主跟怎么样让台湾的发展其实更具有平权跟人权概念的这件事情，所以对我们来讲的合作是在这个基础底下的。假设这个政党它本身的理念跟价值其实是会看到在台湾社会的每一个人，到底我们怎么样让每一个人在台湾都生活得比较好，在政策的制度走向上是我们连孩子的权益都不放过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是可以合作的方向。可是如果这个政党的方向比如说，他就觉得虽然我要支持小党，可是我们要需要保证金的门槛哦，我也没有需要政党补助款哦，那当然就是我们需要去监督的方向，因为对我们来讲怎么样让更多的声音进入到国会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那你们觉得哪一个政党你们觉得比较有机会跟你们理念很相近呢？
你想是两大政党还是其他的？
都可以啊，
所有现在台面上
所有。
我觉得现在政党当中其实除了国民党，就是除了我们知道非常亲近中共的这些政党之外，其实其他的政党我觉得在台面上能够看到的多少都还是以人的权利为基本的核心价值，只是说他们的人的权利都会再多分一点去，可能我也得顾一下我的庄脚啊，我得顾一下我的资金来源啊，都还是有这个方向的。不过对于小恶魔来说，我们就没什么资金来源嘛，如果我们能够靠个400多万都能够选上2席的不分区的话，我们就更有发声权啊，就是我们就靠着100多块、200多块、1000多块的捐款就能够进入国会的话，我们的发声的管道就是人民的声音到底是什么而去提出来。那对我们来讲，就是我们怎么样把我们在生活里面所看到的人民生死遇到的困境能够带到国会里面去，在这些法律层面啊，在这些政策层面能够提出更多的观点。其实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一次在推出不分区立委选举的当中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席其实是一位就是高云婷，她是一位特殊儿的妈妈。就是也有蛮多的访问会问到说，那你们怎么样去选出这个不分区的名单的？那其实对我们来讲很清楚的是，今天大多数的政党在选不分区名单的时候，第一位通常都是放那个最能够吸票的那一个人。能够吸多少票就是看他背后的那个代表的族群嘛，可能老人啊，可能什么样的议题这样子。那对我们来说，我们放的是一个他是一个特殊儿的家庭， 这样的票数在台湾一定是少数的嘛。
对啊，听起来就是很理想，但是不实际。
可是其实他们的声音就是在国会里面从来不会被听见。嗯，就是这些妈妈们非常辛苦的在养育他们的孩子，
所有政策预算一定是被排挤的。
对，这些妈妈们就像刚刚讲，就是他们其实像我们云婷，她本身是在美国
康乃大学，
然后她本来也是在竹科好好的工作的，可是就是因为生了小孩之后，然后小孩因为打注射疫苗的关系，所以就是有严重的脑麻，所以她只能放弃掉她的工作，然后投入在全职照顾小孩身上。那这样的一个家庭，难道她的处境就不应该被台湾社会照顾到吗？可是在台湾社会里面常常会觉得这样的特殊家庭啊，你生了你自己想办法，
家庭的责任，
对，是家庭的责任。那这些人的声音难道不应该进入到国会吗？所以其实对于小猛来说，我们在做的一个选项是，我们希望能够让这个社会当中越不被听见声音的人怎么样有机会进入到国会，其实才是我们最想要做到的一件事情。当然我觉得这个对很多选民来讲很理想化，可是这个不就是台湾社会应该去思考的一个价值。
但是假设最后其实我最好奇的是，那你们在做这个政党票的宣导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办法掌握到实际上可能可以得到多少票数，然后要怎么做到这件事，是不是要花很多钱？因为我看现在好多民调
都会做民调，
都做假的。对，所以你们自己实际上对从事政治，你们的观察是什么？
我们2018年选的时候，那时候所有的民调名单里面会选说，哪个议员你要投嘛？发现我们都没有在那个名单里，就是人家的问卷调查，人家的问卷调查连我们的名字都没有写上去。但那时候呢，内部就有伙伴
台湾的在国际上的处境，
对，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虽然不高升，但绝对莫测，因为这样正好人家不知道我们的票基本盘有多少，就是无论如何怎么绝望，都会有人用很正常的思考，有没有？
好棒哦。
对，但后来选出来之后发现，我们真的在全台湾拿下了大概80,000+，那时候排名全台湾第六大的政党。所以我们的议员的得票率其实这2018到2022年都是3%到6%的得票率。所以那是有选议员的区域。那所以我们就是基于这个基础，我们想说，那的确台湾在政党票上面好像没有真的一个代表女性的草根的政党，因为国际之间的女性政党本来就是偏少数。好，大多的政治的发迹都是从男性来创立的。那所以我们就觉得好像台湾真的是一个就是人权立国的国家，那当然也值得有一个草根的女性的政党。所以我们就是立志要在这个2024上面，然后有一个让大家有个崭新的选择，代表小民的，不跟财团靠拢的，跟劳工站在一起的，跟亲子家庭站在一起的，然后全女性这样的候选人的政党这样。那我们就自己是站在这样的基础下，然后希望努力去力拼3%到5%啦。
我自己觉得超级棒，我觉得很酷。你们有没有研究国外哪些国家也有类似这样草根以女性为主的政党，然后他们的成功率大概在哪里？有没有一些案例可以分享？
有，我们其实像台大政治系教授黄长宁老师就是我们很好的后盾，他常常会跟我们说，因为他是最鼓励支持我们的，他就常跟他说，你们一定要撑下去，无论如何，因为他也是我们的定捐的支持者，他就说，这样我就
可以不威胁不利诱哦。
对，黄长宁老师就说，他就可以跟他的国际友人说，我们台湾也有一个女性政党了，但他其实也跟我们一些数据分析，其实的确在全世界各国，女性政党在各个发展上面都在那个国家都是相对弱势，很不容易的。所以光是他这几年他想要做一个蛮积极的串联，是其实这一些国际的女性政党是有机会可以彼此交流跟彼此认识的，让我们大概理解在这个国家里面的政治处境跟环境大概是怎么样，
因为很多困境说不定都很相似。
对对对对对，没错。
我很好奇，就是以主打女性的政党在这几年来你看到的是接受度越来越高还是越来越低呢？
我其实很难，因为这是我们第一次参与国会选举，所以第一次参与国会选举的时候，我们得要有一个辨识度，因为我们也想过说这是一个亲子家庭的政党，但这一次我们还是先把我们大多的组成把它拉起来，再加上我们当时2018年会拿到很高的这个就是议员的选票，有一个部分是因为我们那一年真的是很多的异性恋家庭投入了所谓的同志运动、性别运动，所以我们认为性别这个议题，包括 Me Too， 其实也 是很多我们所有的妈妈，无论是童年或者是到长大之后，都曾经有的或多或少的一些共同的记忆。好，那我们发生的场景跟加害者的对象其实可能都不同，但是那个是有很高度重叠的。所以我发现像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政治团体，我们关注的议题的类似度是很高的。所以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没有先判断我们是为了我们可以得到多少的喜好，所以我们去做这件事情。我们大约是先分析我们自己内部的同质性跟我们真正关注的是什么，然后我们先把这个确立了，核心价值确立了，然后再对外开始一边选，然后一边倡议，一边影响台湾的公民社会。
对不起，那我再要继续再问下去，就是根据女性这边是你们主打的议题嘛，那有没有像一些比较缺乏女性或女性形象相对被批判比较严重的政党，类似民众党来跟你们想要结盟呢？
完全不会，我是没有听过他们有来跟我们结盟，但是我们只要讲到柯文哲的任何事情跟截取他的发言或什么的，立刻我们就会被攻击，
马上就被攻击，
对，都会变成是讨论度很高的文章，因为他们就会派很多人来攻击，对，
可是因为就是柯先生真的太容易在性别议题上失
言，
虽然他说那是因为我以前不太知道怎么讲话，可是他骨子里面就是他其实就是一个父权主义的人，所以
他就是那个年代长出来的，
他就是那个年代长出来的人，所以其实对于乔某来说，就是你就做了一个最糟的榜样嘛，你就是让大家让一个让台湾人看到一个政治人物，你可以肆无忌惮去批评女性，然后好像不需要负任何的责任一样，对，所以我们的确常常会有一些我们对他的一个分析跟他的评论，然后就引来一连串的就是他的支持者来提醒我们，你们不要这样子，你们很偏颇，你们怎么都只看到他讲这些话，就是你们看到他好的一面这样子。
OK，
看不太到，
他就是会讲，
他就是会讲，就没办法，
就是会讲。你们中这么多年来，中间有没有一度灰心过，或是有些人可能就觉得啊，这样太理想，好辛苦哦，然后离开换血。
我们每天都在灰心，
好 real， 这个好欧巴桑的说，其实我好爱耶，
就是充满活力，但是也很老实，
好棒哦！
每天在睡前的时候都觉得人生灰心，我真的，我绝对再也不要做这件事情了。隔天醒过来的时候，又是一条活龙，想说全新的开始，为了孩子，我们要加油。大概是这样，
挺好，就是妈妈的日常哎、欸，
真的，
真的就是妈妈的日常。
你知道我接场之后，唯一的工作就是要鼓励他们，就是对，我们要能够往前，我们还是有点希望的这样子。对。可是我觉得这个的确也不是在自我安慰自己，因为我觉得所有的运动，不论是妇女运动、性别运动、政治运动，它其实都是要很长的时间。民进党也不是一下就变成这个大党，每年拿2亿嘛，它也是从有的可能是几千万开始拿到变2亿的。
他们从白色恐怖时期，
对啊，他们从以前还要被关起来到现在，
没错。所以其实所有的运动它都是需要时间的，所以我们也不会认为说哦，我们2018年没选上，2022没选上，2024年哎，我们希望选上，可是还不知道结果。可是那不会因为就觉得哎，假设真的没选上，我们就放弃这件事情，因为重要的还是。我觉得这群伙伴们为什么有这样的斗志，是因为我们都有小孩、我没有啦、就是他们都有小孩，他们其实会出来也不是因为、我很想要参政、我很想要投入政治，不是这种雄心壮志，而是我真的很希望可以给我的孩子一个更好的台湾、一个更好的未来，
是真的很感动。
我们不想要让我们的孩子在经历跟我们一样辛苦的这个历程、那所以他们是为了这个目标而出来参与这个选举跟参与政治工作的。
但是2018年的时候应该是吧，是婚姻平权的时候，对不对？2018年的时候就是性别运动最活跃的时候，所以我觉得我的体感上会觉得那个时候我看到非常多欧巴桑的活动啊，在街头。可是后来这个运动就比较少了。那你们有没有想过，你们接下来想要再 push 上一个高峰的话，可能会需要下一个什么样的议题？你们有去想这件事吗？
我们在性别运动上，我们每一年不缺席，即便到现在还是这样。那我们接下来下一波，应该是说，我们一直想要关注的重点，其实就是儿童人权主流化，希望把孩子视为一个人，就是孩子不因为他年纪小或身体小，而他的人权应该要被打折，希望可以是被同样的对待。但我觉得儿童人权主流化跟这个性别同志运动要推动起来，我觉得它难度很高，是因为同志运动它可以成功，它还结了 了很多，结合了很多原来的妇运团体，然后呢就是可以一起工作，但他们都是18岁以上的成年，然后有一些甚至是可能有经济能力，所以大家一起集结起来做一些事的时候其实相对方便。但儿童基本上要推儿童人权主义的话，他不是一个可以为自己代言的一个族群，
是要靠着爸爸妈妈。
对，那爸爸妈妈就又不见得会帮小孩代言，因为他如果乖巧没有自己的意见听话，爸爸妈妈说明也觉得比较好管理。好，所以就是
觉醒的爸爸妈妈，你们门槛有点高啊。
这个门槛超，
也是
这个门槛
门槛其实也蛮高的。
对，
那比如说行人路权呢，你们有想过吗？
其实
因为推婴儿车
是没错，
对，因为我上次去那个行人路权大游行就在那边遇到你们，
有
对啊。然后其实我也想要聊一下行人路权，就是刚凯莉有讲到，就是很多最近台湾同志议题算是已经有点过了嘛，对不对？因为已经算是
还在努力，但是
就回了
已经对对，
不
是高峰，因为已经有达到一个阶段性
的
里程碑，里程碑嘛。那路权的时候，我遇到你们，你们在网络上，我相信也蛮常讨论路权的。那可是你们我也相信在网络上讨论路权，可能也会接受到一样的攻击，
很容易被攻击。
对，那你们是怎么样好好的跟这些人说话，还要把你们想要的？达到的目标讲出来呢？
看那天
怎么做情绪管理
啊？看那天心情如何？
看那天有没有很忧郁的时候，暂时不要开电脑。
其实会影响，对不对？
你们这样被攻击，心里会不会受不了？怎么管理这个情绪，跟回去带给小孩子的互动呢？
其实我觉得，其实这本来就是你在做倡议工作都会面对。其实，在谈婚姻平权的时候也是
会被骂，讲的跟
马博
雅昨天讲话一模一样。
哎、
倡议工作就
哎呀啊！你干嘛？
他就不是
创意工作的，
不是因为他帮你接受了刚刚那些所有他想象的委屈，
对，
刚刚在他身上暴击，这我都看到了。
我觉得在谈婚姻平权的时候也是啊，我印象很深，因为我自己是20几岁的时候开始交女朋友的啊，我有跟男生交往过，然后。后来是在2013年的时候，其实越来越多台湾在讨论婚姻平权的时候，开始有越来像互加盟他们出现嘛。然后那是我人生这个过十几年来第一次感受到，哦，原来我身为同性恋在台湾社会被歧视的，
就有一个浓浓的恶意。
对，因为我那时候2013年的11月30号，就是互加盟有一次在台达格兰大道大集结，然后那一次我有跟朋友一起去现场。然后我们在、
啊、那次我们也有去，
我们有去，我们去做街访、
啊，真的，
对，
我们去访
问，
我们录了一些很有趣的画
面。那你们有被包围吗？
没有，那时候我们没有认识
我们，对，我们不好，
对，
我没有认识我就被包围了，我被谁包围
啊？你是不是有举那个彩虹旗在旁边，对不对？
对，然后我们就被我们就跟一群同志朋友，然后我们举着牌子说神爱世人也爱同性恋，然后要进去那个会场，然后我们就被。很多戴着口罩然后面无表情的人手拉着手包围在里面、
哦、我记得，
对，然后那是我人生第一次感受到原来在台湾就是人家有人可以对你有这么强烈的恨意，或者是他是可以完全不在乎你这个人，你的诉求是什么、你的想法是什么的、然后那个东西对我的冲击很大，所以这件事情会让我知道说，哦，其实我们要做倡议工作，其实面对就是一定会有跟你意见不一样的人，可是这个意见跟我不一样的人，他也跟我一样生活在台湾，我不可能跟他说，欸，那你要不要移民，你要不要出去，
欸，这听起来不合理，你受到一个这么大的恶意跟 trauma， 然后你现在跟我说，哦，他们也有发表他们意见的权利，
你真的很伟大，
中间好像有什么东西断掉，我没有听到
这就是很真实的社会啊，就是真实的社会里面一定有跟你意见不一样
的人。可是你什么时候原谅他们，把他们当成人看的？
我原谅他们，我可能没有原谅他们，我只是接受了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想法。
那因为要光是要接受，要让自己知道说他们有他们，你怎么转变？因为那一定有一个 switch 吧，因为你一开始他们那样围起来之后，你一定不是这样想。
对，所以我那天一直冲撞啊，就是在那个影片在 YouTube 里面还可以看到我那天不断的在咆哮的影片这样子。
对。
我觉得那个过程是在这几年的这个婚姻平权，因为从2013年到2019年通过的时候，其实还是经历了很漫长的时间嘛。然后你也会看到说，其实在台湾社会的确就是还有70%的人他其实是不支持同性恋婚姻的。其实我爸应该不会看听百灵果啊，
我不知道最近
送
曲之后就
很多
人
很多的长辈
追看，年龄层变拉高了。
我常常会讲一个故事是，其实我在2019年年底结婚了，我爸其实又来参加我的婚礼，然后他其实是支持他鼓励的。陪伴他的女儿进入了同志婚姻这件事情的，可是到了2020年嘛，总统大选上一次是2020年嘛 的那一次呢，他就说你民进党政府那个出尔反尔，明明那个公投就是要让同性恋不可以结婚，为什么还让同性恋结婚？
他你爸爸突然逻辑错乱，
我爸的逻辑还比较高，我的逻辑还好一点。
可是他是愿意陪你，可是他忍不住要讲那些话。
对，我觉得我就看到说他。就是对很多人来讲，他其实就是在这么矛盾的情况底下，那他就是我的亲人，他也真真实实的参加我的婚礼，
对啊，他也希望你开心，
对，
幸福啊，
可是他就会觉得说，哎，可是你为什么？
不行，我觉得有点荒谬，
他转不过去，
对你讲，
他内心是转不过去，
他说 hello，
对，
然后你去年，哎，你去年发生什么事情？哇，这好酷哦，
有点有趣，
这很酷
欸，有点不忍心苛责他。
对啊，所以这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家其实蛮偏蓝的，我就会很清楚看到说对他来讲，他有一个政治思维的
那期。我们这个礼拜就要上了，凱莉
你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对那个宋菲菲这样子？对，就是我觉得这些就是在生命经验里面遇到这些人，其实都会让我看见说他们相信的东西，其实虽然跟我相信的东西不一样，可是有他自己的背景跟脉络，他有他自己为什么会这样想的原因。然后我也有基督教的朋友，然后当时在宣传婚姻平权的时候，他也是在网络上贴了就是哦，什么有同性恋的小孩的见证说，说哦，他很不希望自己是同性恋的小孩，什么什么的。那我也是对他生了气。可是我们后来也去聊了，就是那个对他来讲，就是他的信仰里面一直告诉他的事情。
那你这样可以原谅柯文哲有时候会失言了吗？
没有。我的原则是我接受你有你的瓶颈，你有你自己的思维，可是我不会原谅你。你可以，我可以接受你会成为一个父权的人，因为你的生命历程里面，你从来不会意识到女性在你的身旁里面支持你多少，女性如何撑起了你的家，跟你这个男人，跟你想要参选这个梦。
现在讲到柯文哲的家，
冷静一点，冷静一点。
我觉得还有一个角度是，如果是站在柯文哲个人的视野，我可以接受这个一个个人他有这样子的思维，他背后有他的养成。但我不能接受的是，他如果作为一个党主席，做出这样的发言，是完全不能被接受，因为他代表的就是党的价值，还有他如何思考性别这个。所以我觉得我们在看人跟事的时候，我比较会从他的公共角色跟个人来看，因为个人来看，我每一个都希望我认识的朋友他可以幸福快乐啊。可是当一旦他有权力或他站在某一个公共角色的时候，他就要谨慎的去发言，他要去了解他这个说出来的话会对这个社会或对某一些族群的人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或伤害。
我必须要老实说，我们的节目因为我们做各式各样的议题，我跟 Ken 有时候嘴又很快，也很常会受到
对
这样子的这样子的评价，就算我们觉得我们不是政治人物，也不是党主席，但也
我刚刚听了就觉得好像在读留言的感觉。Sorry, no offense。
对啊，对啊。
好，那我拉回来，这次因为投票也快到了，其实剩不到30天来。
对，
就大家真正想要了解你们的话，去哪一个平台最方便？是脸书、IG 还是哪里？小红书你们用吗？
没有用小红书。
你们为什么不用？其实我认真的说，要拉票，我现在已经发现说就不能在乎，
就是不能有那个包袱。
对，
对。
那你们有用小红书或
小红书？没有，我们立刻被ban掉。
我们用不了
哦，真的。
我们的脸在上面是
会被
ban 掉。
那抖音也会被 ban 掉。
对啊 ，TikTok 没事，因为 TikTok 是国际版的嘛。像他们说，
像
他们说没有在操控后面的演算法。
当然我们是不相信，但是因为我们觉得上面的使用者实在是太多，打不赢，最后只好加入。
对对对，我们是想
还是努力看看，
为了让更多人看到不同议题，我们还是决定加入。不过大家想要更了解你们，是要去哪一个平台比较方便呢？
脸书还是比较方便，另外我们也有官方的网站啦。对，搜寻小明参政欧巴桑联盟是可以的。
对，我们最近发现，其实真的 IG 是一个新的
新战场。
对我们年轻，对我们这个年纪来说啦，就是我们毕竟也40几岁，就是对我们来讲 ，IG 真的是一个新的战场。
可是 IG 真的要
IG
一定
要
做，很多妈妈也很爱看 IG。
对
对啊，科目三跳起来没有啦，不是这个意思。不过我觉得就是各种新媒体的宣传现在是非常重要。尤其是在大家在经费不足的情况下，用一定要利用演算法的优势，因为 其他政党那么有钱的他们都在用了。
对，
而且有一些政党直接放弃掉某些平台，
你说民进党，
所以民进党直接放弃掉 TikTok，那就变成说上面整个被柯文哲吃掉。可是我相信，可是我相信在 TikTok 上面有很多希望像听到像你们声音的人，那我是希望说可以
或是短影音啊，
对对对、
啊、
我希望因为短影音现在做出来是三个平台都可以丢嘛，所以我是希望如果你们有做类似的东西的话，
希望可以更多人认识你们理念。
对对，
因
为
其实我
觉
得听了会很感动。
对啊对啊，非常喜欢你们。对啊，我这次政党票应该也是跑你这边。
谢一号，一号，
对，一号，对啊，
你们看我们那个秘书长他在昨天去抽，哎，前昨天抽那个抽政党票的那个。他非常可爱，就是抽完签之后，然后很娇羞笑了一下这样子。
哎，一号真的是一个好签、欸，
真的
是好签。一号比赛的时候不是好签，但是政党票是好签的、
啊，
第一个就看到。
所以大家在抽政党票的话，那个我希望大家可以多
多
了解一下。那个小明参政欧巴桑联盟好不好，而且他们的文宣其实我真的很喜欢，
我们是有用心
的，他们
的
欧巴桑画的有够可爱，而且每个人的
肤
色
都
有，
色
都有，我就知道，我就知道你要讲这个，因为我知道你要讲这个，而且其实而且我要让大家知道说，其实他们在乎的议题真的不止我们刚刚讲的那些儿童啊、妇女的问题，其实你看国防其实也是他们很在乎的东西。而且因为一开始大家可能会想说，哎，你们支不支持台湾主权问题，想要去搜寻吗？其实这边就可以直接讲，你们其实是支持台湾主权主义的这件事情。
没错没错，而且我们觉得为什么说我们是国防后，但是我们的后还是那个厚实的厚，因为每个妈妈在家里都很厚实守在家。你要想看，今天假设台湾遇到了这样的一个战争问题的时候，家家户户都应该要有人守在家里面去照顾这个老老少少小小的。所以其实这些妈妈们她就会是在家里面最重要的国防后盾，她们要支撑在大后方，能够让就是有需要去前线的人，或是有需要去面对这样战争危机的人，他能够不会有余担忧的去往前线去冲这样子。所以我们就说我们是国防后盾。对，
好，加油，
真的非常
棒，要撑下去哦。
一号，一号，
谢谢，
一号，
谢谢，谢谢，
谢谢你们，谢谢，谢谢，加油。